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了解爱的真谛，
享受婚姻甜蜜。
大家好，我是王海伦。
大家好，我是杨谦。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再一次跟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个话题的讨论，爱情和婚姻的秘密。让我们一起进入
恋爱季节。
你好杨谦。
你好 Helen。
哎，我们之前啊好多集我们都在讨论了解爱，了解婚姻。
对，
那其实婚姻也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是，
那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了解爱。那一位诗人曾经写道啊，爱就是活着，活着就是爱。也许这是一个事实，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位诗人没有为爱下了定义，但是这件名为爱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
是啊，在人类的经验中啊，也许最常被思考、讨论、辩论、分析、想象的是什么呀？
爱。
对，就是爱。
对，
爱出现啊，在每一个地方。
嗯，
出现在我们的歌曲和书本中。
哇，那太多了
啊！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是
吧？是，出现在电视啊、电影的屏幕上，
对，
是吧？我们口中呢，不断的谈论着爱。脑海中呢也不断的想着爱，
是的，
谈话呢也不断的提到爱。
可是呢，尽管我们不断的思考谈论着爱，不断的讨论和辩论着爱的主题，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的了解爱呢？我们真的知道真爱是什么吗？
是啊，这个世界啊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爱的观念。但是呢，这些观念你觉得可靠吗？西方的流行文化呀，往往呢将爱和温暖的感觉、肉体的吸引力和性行为画上一个等号。每一天我们所读的书啊，或者我们看的报纸、杂志啊，听的歌曲里面啊，以及我们所看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啊，
对，
都不断的将这种爱的观念就往我们脑子里边灌，
对，
是吧？
是。
哎，司空见惯的破裂关系、失败的婚姻以及这个破碎的家庭啊，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这一点呢，让我明白一件事儿：我们对爱的看法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是的，那学习的最佳途径就是请教专家了。那谁是爱的专家？当然，没有人比神更了解爱了。
真是。
神不止创造了爱，还把爱设立为人类经验的这个中心基石。那按着圣经，神自己就是爱，在约翰一书4:8-16都说过哈，神就是爱。
是。
那爱呢，是神的本性和特质。
是啊。那么关于爱呢，神是怎么说的？和世界一般的看法啊相反，圣经所描述的爱主要并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心理的态度。情感不会听从于命令，没有一个人可以命令别人如何去感受某人或某事儿。然而啊，在整本圣经里，主命令他的子民去爱人。圣经里的爱是一个命令。那我们思考以下这些例子啊。在生命记6:5中，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对，那在利未记19:18也提到，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是，在马太福音5:44，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约翰福音13:34说道，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约翰福音15:12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对，罗马书十三章八节也说到，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
是啊，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对，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也说到，耶稣对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阿们、
嗯、
如果神命令我们去爱，我们如何执行这命令呢？爱神是什么意思呢？爱别人又是什么意思？这些重要的问题啊，道出了有意义关系的核心。今日啊，许多关系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对于爱缺乏正确的观念和理解。
嗯，对呀、啊，那关系失败是因为对爱缺乏正确的观念和理解，这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部分啊、就是语言的局限性。那我们在英文里呢，只用爱 love 这个基本的单字来描述我们对于种种事物的感觉或态度。我们说我喜欢蛋糕，或我喜欢我的狗，但我们也说我爱我的孩子，或我爱我的妻子，或我爱我的丈夫，或者我喜欢去海边或公园啊，这在英文当中都是用的同一个词啊，都使用这个爱来描述不同范围和程度的感觉和态度。当然，但愿我们对蛋糕的爱和我们对孩子或配偶的爱是不同等的。
是啊，许多其他的语言啊，尤其是圣经原文啊，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有更多描述爱的字眼啊。你比如古希腊文使用四个不同的字来描述爱，即友伴之爱、亲情之爱、情欲之爱和无条件之爱。
嗯，分了四个不同的字哈。
对、
嗯、
这四个字啊，描述了四种不同类别或程度的爱。事实上呢，新约里啊只有两个描述爱的字，即友伴之爱和无条件的之爱。但是探索这四种爱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什么是真爱，以及什么不是真爱。
嗯，那等音乐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
嗯，
每到这个时候，想起当年的事情，好像一个定痕在生命中，叫我无法忘记，定恒守。 说。
恋爱季节，我喜欢。
那杨谦啊，我们刚才音乐之前我们聊到了，其实爱在圣经里有四个不同的字眼来描述它。
对。
啊，那我们接着就谈一下其中的一个叫有伴之爱的这种爱。有伴之爱这个字的基本含义呢，是出自一个相关字朋友。在希腊文里，这是描述爱的最普遍的用字，是指对朋友或熟人的爱。友伴之爱是指一种非正式的友谊层次之爱，是我们对于熟识之人的感情。
是啊，由于友伴之爱是指一般性的非正式的爱，所以呢，这不是结婚时所需要的爱。婚姻需要一种比友伴之爱更深厚更专注的爱。如果一对夫妻对彼此的感觉就像对一般朋友的感觉，他们的婚姻一定会遇到问题的。
对，那友伴之爱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经验，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群居的受造物。
对，
我们天生呢被那些和我们志趣相投的人所吸引。
是，
俗话说就是人以群居，物以类聚嘛，对吧？真正的友谊是生命的调味料，朋友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或分担心灵最深处的想法以及我们最内在的一切，有时候啊，这也是家人无法做到的事。
对，
我们都需要我们和好朋友这个意义深长的关系所带来的滋养，所以友伴之爱就描述了这种关系。
是啊，尽管这种朋友之爱啊，对于我们的生命有正面的好处，但这并不是最高最深的爱的形式。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小心，友伴之爱经常发展出某些可能在关系中制造问题的特征。而其中一个特征呢，就是义务感。友伴之爱呢，往往建立在相互吸引和相似之处，因此啊，很容易变成一种相互帮助、礼尚往来的这种关系，是吧？
是。
我们会觉得，由于这种关系，我们必须相互回应。
对，那友伴之爱的另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往往着重于性格和肉体的吸引力。这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什么错，只要我们不要将它与真爱混为一谈。性格和肉体的吸引力啊，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因此光是这两项要素都不足以成为长久关系的可靠基础。
对，不足以成为长久关系的可靠基础。强调的非常好。那么强调性格和肉体的吸引力啊，经常导致一种建立在合得来的友伴之爱的关系中。友谊之所以能够发展的理由之一啊，就是参与这种关系的人感觉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的合得来。
对、
啊、
好像我们交朋友都是嘛、我们和谁说得来合得来，那就是朋友。
对，玩得来，
对，
是吧？一起还可以看得来。
嗯
啊，对于一种非正式的友谊而言呢，这不成问题。
是，
然而许多人呢把合得来当成配偶人选的标准。这种观念的主要问题是，两个合得来或者志趣相投且建立长久关系的人，也有可能会觉得他们彼此竞争，而这一点呢，可能会导致争吵。在一些经验中啊，最成功的关系经常是两个截然不同或至少没有多少共同点的人所建立的关系。由于彼此之间的差异啊，他们相互弥补，相辅相成。的确，关系就像磁铁，截然不同的人反而相互吸引。
由于友伴之爱具有这些标准啊，所以这种爱往往就成为有条件的爱。
对，
比如说就合得来就是一个条件。
对，
只要某些条件持续存在，那这种关系就可能持续下去。那如果有些条件改变了，关系也会跟着改变。关系中的条件制造了期待，而期待 必然导致失望。
嗯，
因此若要建立婚姻这种长期的尾声关系，单单有这种有条件的关系是不够的。
对，
夫妻当然应该成为最好的朋友，而且应该具有一种充满温情的友伴之爱，也就是说夫妻之爱里面一定包含友伴之爱。
嗯，
但是若要长期的维持关系啊，光有友伴之爱是不够的。
说的对，亲情之爱和友伴之爱啊，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比友伴之爱更加密切。希腊人用这个词来指家人之间的爱，它描述了父母对孩子以及孩子对父母的温情，也包含了兄弟姐妹之间以及对于其他亲人的深刻的亲密的情感。
嗯。亲情之爱比友伴之爱是更加亲密。
对，
因为亲情之爱和家人有关，而家人呢，暗示着就是一种关系。
嗯，
这一点也正是这种爱最危险的地方。由于啊，这种家庭关系，我们会理所当然的以为我们爱父母以及兄弟姐妹，而他们也爱我们。问题在于家人不是关系的保证，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一定可以成为朋友。
思考你自己在家庭内和家庭外的关系，你和谁最亲近呢？你向谁吐露你内心最隐秘最个人的想法和感觉呢？谁最了解你，尤其是真正的你，是某一个家人还是某一位朋友？如果我们够诚实，大多数人会承认，我们和某位朋友比和任何一位家人都要来得亲密。
我们虽然渺小卑微，可是主你
孩子，是你让我们能
是你拣选的果实，
是你让我们能称颂你生命，因我们是你拣选的果实。
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良友.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刚才讲了亲情之爱，有时候不见得比友谊之爱更亲密。
嗯，
就父母或兄弟姐妹而言啊，我们理所当然的以为，由于他们是家人，所以我们一定爱他们，
是
一定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嗯，
假如有人问你，你爱父母吗？我想任何人都会不加思索的回答说，我当然爱他们。但如果这个人接着问，为什么？也许回答就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啊，这就是重点了。即使我们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爱是真实的，这里仍然隐含着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爱他们，因为这是我们该做的。
嗯，
每当我们觉得自己不爱某位家人，通常我们会产生一种罪恶感。我们不觉得自己爱家人，然而我们却觉得自己应该爱他们。
是，因此啊，从这个观点来看啊，亲情之爱和友伴之爱相似，因为亲情之爱容易产生义务感。我们爱家人啊，这不是因为我们想要爱他们，而是因为我们必须爱他们。义务产生压力，压力产生紧张，而持续的紧张呢，将危害任何的关系。
嗯，
如果我们和某人之间存在着这种带有条件的关系，每一次没有履行义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罪恶感、歉疚感，啊，而当别人没有履行义务，我们就会充满着愤怒、苦毒或者怨恨。
嗯，
和友伴之爱一样，我们又回到期待和条件的问题。
对，亲情之爱所代表的亲情没有局限在血缘关系里。教会里的人经常集体称自己为神家庭中的一份子，并且将彼此视为主里的弟兄姐妹。
对，
这种看法完全和圣经教导的是一致的。
嗯，
在加拉太书六章十节，保罗谈到信徒是一家的人；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里，那也说到，那借着耶稣成圣的人都是耶稣的弟兄，也是他的家人。
嗯，
同样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彼得提到信徒是神的家人。
是啊，神的家人。由于这种家庭的意识啊，信徒的大家庭啊，同样面临着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所面临的诱惑，理所当然认为彼此之间存在着关系，允许熟悉感呢，让他们视彼此为理所当然，并养成一种义务的心态。就这一点而言啊，让信徒不只将其他的信徒视为家人，也将他们视为朋友是有益的，这样做能让他们发展出更亲密深厚的关系。
那尽管亲情之爱可能发展出一种受到义务感驱使的心态，但是不论是在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或在信徒的大家庭中，它仍然是人类经验中一股重要而有益的动力。家人之爱是任何社会平安和稳定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建材，如果家庭破碎了，社会也将旋即破碎。
在创造主所建立和制定的一夫一妻圣洁婚姻的界限内，性是爱的一种温暖亲密而美妙的表达方式，但性本身不是爱。在这一点上，世界的观点啊，已经与此背道而驰了。
就其最完整最直接的意义而言，情欲之爱呀，包含对性的渴望、迫切需要和欲望， 而且完全不顾圣洁，是一种将节制和均衡完全抛在脑后的性狂喜。从这看见啊，情欲之爱完全是自私的，是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这样做会伤害别人。
仅仅受到情欲之爱驱使的人，只会把可能成为他伴侣的人视为发生性行为的对象，是要征服的目标。可悲的是啊，现代社会经常鼓励人将异性视为必须去赢得的挑战或必须得手的物品。
嗯
啊，然后呢将这件事称为爱。当吸引人们在一起的肉体吸引力和欲望消失时啊，建立在情欲之爱的关系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是，由于情欲之爱是自私的，他不顾另一个人的感觉或欲望，只是想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个人的满足。那情欲之爱就是不懂得人类的尊严或尊重，也更不在乎这一切。这是一种失控的欲望，是和一种只要感觉对了就去做的现代哲学是一致的。是毫无节制的热情。
是。
那我们今天关于爱的分析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讨论了三种不同的爱，是友伴之爱、亲情之爱和情欲之爱。那我们在下一集当中再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下面的一些爱的不同的表达。我们一直谈论的话题是了解爱的真谛，
享受婚姻甜蜜。
王海伦、
杨谦，
我们
恋爱季节
天天见。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是否我可以看清楚我是谁？是否我可以不再迷惑？是否我可以卸下面具，完全接纳真实的自己？是否我可以再一次相信谁？是否我可以不再寂寞？是否有一天我可以找到一爱我的伴侣？谁能告诉我要往哪里去才能够找到天堂的路？带领我永远住在哪里，从此不会迷路，还有天心可以完全的平静，好像在天堂。